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，
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。
灵命日粮，提供您每日的灵粮。
欢迎收听灵命日粮。
欢迎收听灵命日粮，我是孙道中。彼得前书五章六节，彼得说，所以你们要自卑，伏在神大能的手下，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。谦卑是我们在神面前的存心和态度，谦卑就是认清自己的无有和软弱，而转向神投靠他。十七世纪一位清教徒说，人越是认清自己，就越懂得在神面前屈膝祷告。愿神赐福我们每天的灵修，更新变化我们的心意，叫我们在他的恩典中长进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温柔的人有福了。温柔的人有福了。我们要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五章一到十节。马太福音第五章一到十节，请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《福》。
马太福音第五章一到十节， 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，就上了山，既已坐下，门徒到他跟前来，他就开口教训他们，说：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哀痛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安慰。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。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。连续人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蒙连续。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见神。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。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马太福音5:1-10。我们把焦点放在其中第五节，马太福音5:5，经文说道：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。马太福音5:5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马太福音5:5，我们再背诵一次：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。马太福音5:5。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：温柔的人有福了。词典将温柔定义为温和柔顺，也有人将温柔视为没有主见与怯懦软弱同等，甚至在一本英文词典中提供温柔的第二个定义是太柔顺的，容易被影响的，软弱没骨气的，死气沉沉的。这使得一些人会质疑，为何耶稣说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。希腊学者范恩则说，圣经中的温柔是对神的一种态度，是我们接受神对我们的安排，知道那是美好的，因此我们并不争论，也不抗拒。我们在基督身上也看见如此，他喜悦地遵行他天父的旨意。范恩继续说，主耶稣所表现并要信徒遵行的温柔是能力的结果。主是温柔的，因他有着神无限的资源，可以任由他掌控。他本来可以呼唤天使来免去他被钉十字架之苦，但他并未这样做，乃是甘心顺服。耶稣告诉他疲乏重担的信徒们：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他就是温柔的完美榜样。当我们疲累且忧虑时，耶稣邀请我们柔和谦卑地信靠他，借此发现其中的平安。神前爱子救主为我舍命，他为何要爱我？为我钉十字架在加略山顶，他为何要爱我？神有两个住所，一个在天堂，一个在谦和且感恩之人的心中。
每天灵修读经的五大好处：一、更能意识到神；二、使我们与神亲近；三、明白神的原则；四、神感动我们做正确的决定；五、圣经成为我们祷告寻求引导时宝贵的帮助。
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每日宝贵的精神食粮。灵命日粮节目鼓励您天天读圣经，时时亲近神。
今天我们思想温柔的人有福了这个题目。耶稣说温柔的人有福了，你说在这个竞争这么激烈的社会里，温柔怎么会有福呢？温柔的人只有等着吃亏了。什么是温柔？是软弱吗？是没有骨气的逆来顺受吗？你说这个人没脾气，他很温柔，是这意思吗？不，温柔是一种甘愿开放自己受支配的力量。苏东坡曾说，匹夫见辱，拔剑而起，挺身而斗，此不足为勇也。天下有大勇者，猝然临之而不惊，无故加之而不怒，此其所挟持者甚大，而其志甚远也。寻常人受到一点羞辱就受不了了，就挺身而斗。就像所罗门在箴言29:11所说的，愚妄人怒气全发，但智慧人能够忍气含怒。大智、大仁和大勇是中国古人所追求的。一个人有大智、有大仁、有大勇，猝然临之而不惊，无故加之而不怒，因为他有气度，他有宽广的心胸，他有远大的抱负。苏东坡又说，楚汉相争的时候，汉高祖刘邦能成功，项羽会失败就在于能忍和不能忍之间。刘邦懂得用人，愿意听谋士张良的话。张良心中素有大志，当他在下邳的时候，有一天出外散步，站在一座桥上，有个穿粗布短衣的老人来到他面前，当着张良的面故意让鞋子松脱掉到桥下，然后对张良说，年轻人，下去把鞋给我捡回来。张良先是一愣，心想，没听错吧，这老人家简直当面羞辱我。本来想揍他一顿的，念在他是老人的份上，强忍着到桥下去捡鞋。老人家毫不客气地对他说，把鞋给我穿上。张良忍住气，心想，既然鞋都捡回来了，就帮他穿上吧，就跪在地上为老人家穿上鞋。老人家这才笑着离去。张良目送老人离开，心里觉得很怪异。走了一里路，老人家又回来了，对张良说，你这个孩子是可以教的，5天后的黎明跟我在这儿碰面。张良心里先是一惊，很恭敬地答应了老人家，不知这事究竟会如何。5天后的黎明，张良一早就出门到桥上去赴约，没想到老人家早已等在那儿了。见到张良，很生气地数落了他一顿，跟老人家约见面，为什么来得那么晚？5天后再来。说完转身就走了。5天后当鸡才叫的时候，张良就出发了，可是发现老人家又比他早到。老人家又对他发了一顿脾气，说，你又来晚了，5天后再来吧。5天后还不到半夜，张良就出门到桥那里去等了。不一会儿，老人家出现了，见了张良很满意地说，对，就是要这样。说着呢，就拿出一卷书对张良说，熟读它，你就可以成为帝王的老师，再过10年会有王者兴起。说完老人家就走了。张良打开这卷书一看，发现是太公兵法，相传是姜太公吕尚所写的。以后张良跟着刘邦打天下，就用太公兵法来教导刘邦。刘邦很愿意听，很愿意接受，对张良所说的言听计从。张良看出刘邦有一种智慧，就是愿意采纳贤才给的意见。他感到当年桥上老人传授给他的不只是兵法，还有实际的行动教会他两件事，一就是隐忍，二就是早谋。遇到不如意的事情，先忍着别动气，再就是要提早谋划，把前因后果想清楚，不要等到事情发生才急于应付， 要深谋远虑。桥上老人要张良体会，不要以为自己来得早，其实别人比你来得更早，你要想得远。刘邦听了张良的话，多照着去行，懂得忍耐，能够先想到别人的反应。当刘邦率先进入关中的时候，张良要他先别动咸阳秦始皇留下来的金银财宝，也不要急于称王，因为自己还不是项羽的对手，要他先退出关中，恭恭敬敬地去赴项羽所设的鸿门宴。项羽呢，一刻也不能等，他有勇无谋，听不进谋士范增的谏言，刚愎自用，行事过于鲁莽，结果兵败如山倒，最后在四面楚歌之下自刎于乌江。太史公司马迁在写这段历史的时候为他惋惜，感到项羽失败就在于他的个性太急。我们常常把温柔看作是柔弱，其实温柔绝非柔弱，不是息事宁人，也不是逆来顺受。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将相和的故事，当蔺相如在外交上立了大功，被拔擢之后，赵国的大将军廉颇很不服气，他说，我为赵国立下多少汗马功劳才有今天，这个蔺相如就凭他那三寸不烂之舌，耍耍嘴皮子，就爬到我头上来了，哼，见到蔺相如我一定要给他颜色看。为了避免和廉颇起冲突，蔺相如就称病不上朝。有一天，蔺相如坐车出门，远远地看见廉颇的车马迎面过来，就赶快命令车夫退到小巷子里去，等廉颇的车马先过了再出来。蔺相如的门客都觉得蔺相如太柔弱了，这样胆小怕事，纷纷请求离去。蔺相如劝阻他们说，依你们看，廉颇将军跟秦王相比哪一个更厉害？门客们说，那当然是秦王更厉害了。蔺相如说，你们想，秦王我都不怕，我怎么会怕廉颇将军呢？秦国如今不敢来犯，就是因为我们赵国文臣武将团结一心，如果我们两个人不和，二虎相争必有一伤，假如我们两个斗起来了，秦国就有机可乘了，如果忍一忍可以顾全大局，又有何妨呢？门客听了恍然大悟，有的跑去转告廉颇，廉颇知道了羞愧得不得了，赤着上身，背着荆条，亲自来到蔺相如的家里请罪，说，我是个大老粗，我见识少，我气量窄，多亏您宽容我，忍耐我。说着就跪了下来，要求蔺相如责打他。蔺相如赶忙扶起廉颇，除去背上的荆条，邀进家门，二人畅饮，不咎既往，从此成了生死与共的朋友，一文一武，同心为国效力。温柔的人所在意的不是权力，而是责任。温柔不是鲁莽，也不是专断，更不是自夸，也不是逞能。温柔是我们愿意伏在神大能的手下，顺服他的安排，不争论，也不抗拒。遇到让人情绪激动的事情，不用怒气去处理，心里也不急躁恼怒，而是来到神面前，仰望他，等候他，学会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。这不是我们人的本性，没有人是天生温柔的，温柔是圣灵所结的果子。当我们放下自我，顺服圣灵，让神自由的在我们身上做工，改变他认为需要改变之处，我们的生命就能够荣耀神。当亚伯拉罕他发现罗德的牧人跟他的牧人相争的时候，亚伯拉罕不是很激动，跟罗德争，跟罗德吵，不是倚老卖老的责备罗德，没有，他很心平静气的把罗德找来，对他说，你我不可相争，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，因为我们是骨肉，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？请你离开我，你向左我就向右，你向右我就向左。亚伯拉罕让罗德选，罗德你选吧，你选择向左我就向右，你选择向右我就向左。结果罗德一眼就看上约旦河的全平原，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， 就是上好的意思，他把最好的给选走了。圣经说，那地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俄摩拉以先，如同耶和华的园子，也像埃及地。那亚伯拉罕被赶走了就吃亏了吗？不，亚伯拉罕很温柔地对待罗德，他等候神的带领。圣经记载，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，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，从你所在的地方，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，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，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，直到永远。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。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，才能数算你的后裔。你起来，纵横走遍这地，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。圣经说，亚伯兰就搬了帐篷，来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，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。亚伯拉罕不是怕事，他不是懦弱，更不是没胆量，因为创世纪十四章十四节记载，亚伯兰听见他侄儿被掳去，就率领他家里生的精炼壮丁318人直追到但。亚伯拉罕该让的时候他让，但是当不能让，必须挺身而出的时候，他勇敢地和基大老马以及与他同盟的这些王征战，把他们杀败，把罗德救了回来。罗德不该争的他硬要争，好像一时他得了便宜，结果最后呢吃了大亏。他不知道神已经判定要将索多玛俄摩拉二城倾覆，焚烧成灰，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见解。弟兄姐妹，你看一匹马力气大得不得了，爱怎么跑他怎么跑，跑来跑去只是浪费力气，一无所成，这是野马。可是一匹战马很温柔地伏在主人的驾驭之下，他的力量得到正用。温柔就是承认神在我身上有一切的主权，但我凭信心顺服他的带领，无怨无悔，神就要借着我成就大事。与这种柔顺谦卑的存心和态度相对的，就是自我，就是傲慢，就是强夺，就是坚持自己的权利，就是固执。当一个人开始膨胀自我，这人就会带着攻击性，不能好好与人相处。温柔的反面就是刚愎，就是专断，就是只顾自己的利益，就是意气用事。而温柔呢，就是不凭自己的血气，而是顺服天父的旨意。与人相处，温柔的劝诫远胜过无情的责备。我们都听过伊索寓言里边有个北风和太阳的故事。这故事说到，北风和太阳两方为着谁的能力大，相互争论不休。他们决定，谁能使路上的行人把衣服脱下来，谁就赢了。北风一开始就猛烈的刮，路上的行人纷纷的裹住自己的衣服。北风心急，就刮得更猛，行人冷得受不了，衣服裹得更紧了。终于北风他刮累了，他放弃了，让太阳来试吧。太阳最初把温暖的阳光洒下行人，行人慢慢的脱掉裹紧的衣服，接下来呢，把强烈的阳光照射大地，行人们开始汗流浃背，渐渐的受不了了，有的甚至脱光了衣服跳到河里去洗澡了。最后太阳赢了。求神借着圣灵的大能改变我们，让我们满有基督的温柔。当主要我静，我就静，主要我动，我就动。主知道许多时候我们不能止住怒气，离弃愤怒，我们常常心怀不平，以致作恶。他会加给我们力量，使我们胜过自己的偏执，甘心顺服。主说，温柔的人有福了。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，谦卑人必承受地土，以丰盛的平安为乐。神所应许赐福的话，一句也不会落空。让我们倚靠耶和华而行善，住在地上，以他的信实为粮。愿神赐福每一个寻求他、倚靠他的人。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，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。
主，求你保守我的心，我的意念，使我能够遵 心你旨意，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，走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。哦主，求你坚固我信心，我的力量是我得以勇敢向前行，因我知道有时我仍会软弱，求你带领我使我不会再退缩，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，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，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，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。
请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你不要我们用恶劣的态度对待同事或者家人，也不要我们用盛气凌人的这种态度对待朋友或者陌生人，因为你的心是柔和谦卑的，你要我们负你的恶，学你的样式。求主借着你的灵帮助我们不凭血气顺服你，求主的灵引导我帮助我，使我懂得尊重人，懂得用智慧与人相处，能够多结善果。求主赐我谦卑感恩的心，叫我天天与你同行。我们再次把自己恭敬地交托在恩主手中，祷告祈求，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我是孙大中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Shadow